第十章跟第八章区别在哪里？我要说一下，这个第十章他也是讲的神的公义，他说为公义而祈祷。这篇呢，他不是讲他个人，他是讲到所有的那些个困苦可怜的人，所有困苦可怜是怎么样受到这些人的逼迫、这样的压榨、这样的欺害，所以他为他们祷告，求助帮助。这里提到无依无靠的人，都在他们的爪牙之下，无依无靠的人说了好几遍，所以无依无靠的人说明在世上很可怜，在世上没有人帮助，没有人救他们，所以大卫要起来，要为他们祷告，要为他们代求，要帮助他们，所以这就是这一章的意思。上一章是讲到他个人的经历，这一章求耶和华请恶人救贫苦人，这个题目啊，求耶和华请，就是请祷的请，请祷的请，请恶人救困苦人。第一段在愿恶人自害，一二一到二节，愿恶人自害，三到四，恶人骄傲自夸，以为没有神。这一章讲的恶人，刚才我们要看一段，就是恶人的结局，恶人的光景们，就以为没有神，所以他可以放任，可以随便，他觉得反正没有上帝，不是没有神，神呢、啊、神就在天上啊，所以恶人骄傲自夸，以为没有神。第五到六，恶人以为永不遭灾害，这是恶人，一个以为没有神，一个他觉得永远他不会遭到灾害，以为永不遭灾害。底下七节到八节，无依无靠的人倒在恶人的爪牙之下，这里多次提到无依无靠的人，世上的人啊，有些人真是可怜极了，一辈子都是可怜，一辈子都是在敌人的爪牙之下，苟延残喘呢、啊，这样的活着。十一到十三，求神起来，不忘记困苦人，求神起来。所以大卫就是特别为困苦人伸冤，多次祷告为困苦人祷告，所以求神起来为困苦人，不忘困苦人，不忘困苦人。还有愿你砍断恶人的膀臂，砍断了恶人的膀臂，不是法老的膀臂强得不得了吗？恶人的膀臂，求主把它砍断。神永远为王，为一切困苦人伸冤。神永远为王，为一切困苦人伸冤。最后一句，他为一切困苦人伸冤，第十章的最后一句，最后一句就是使强壮的人不再威胁他们，使强壮的人不再威胁他们，这是大卫的祷告啊。最后是使得这些个强横的人不再威胁这些困苦的人的意思，就完了。所以这一章也比较长，这一章完全是为困苦人伸冤，所以他说为公义而祈祷，为公义而祈祷，求耶和华请恶人，请祷恶人救贫苦人，求耶和华请祷恶人救贫苦人。每一段都看见这些可恶人多么可怜，在患难中，在困苦中，所以大卫也是不断的祷告，耶和华呀，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，在患难的时候你为什么隐藏，这都是为困苦人在祷告，好像找不到神了。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，你看还追杀他，在骄横中这把困苦人追得火急，所以许多恶人很可怜呐、啊。所以一节二节就是恶人 这些恶人最后是自害，恶人一定自害，最后自己害自己，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，怨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。这是大卫祷告，怨他们怎么样掉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面，害人就是害己。我们看了很多的许多的事情都告诉我们，你害人就是害己。三节到四节，恶人，三节到四节，恶人骄傲自夸，以为没有神。恶人骄傲自夸，以为没有神。这我们看一下十四章。你以为没有神，你以为你真的没有神吗？第十四章，第十四章，就是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底下，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。他们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这就是恶人的光景。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？他们吞吃我的百姓，如同吃饭一样，并不求告耶和华，所以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，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，就是不害怕的时候他也害怕，大大的害怕。这个我们知道在启示录里特别提到，当有一天的时候，这些个仇敌呀、怕得不得了，怕什么？怕审判，怕神，那时候就害怕了。末日要来到，不害怕也得害怕，以为没有神，所以以为可以随便。所以说这里神亲自要实行审判，神亲自要实行审判。三节到四节完了，五节到六节，这个我也念了。恶人以为永不遭灾害，这是他以为，以为啊自己永不遭灾害。底下呢，无依无靠的人倒在恶人的爪牙之下，所以这些无依无靠的人就是完全是在仇敌的拳下。这是七节到十节，十一节到十三节，求神起来不忘困苦人。那怎么办呢？只有祷告神，求神起来，求神亲自动工，亲自来罚这些个恶人，起来不忘困苦人。底下一句，底下一句，愿你，就愿你砍下恶人的绑臂，砍断恶人的绑臂。最后十六到十八，神必永远为王，为一切困苦人伸冤。这就是回答，神永远为王，为一切困苦人伸冤。最后一句就是使强壮的人不再威胁他们，这是最后一句，十八节，使强壮的人不再威胁他们。所以我们就是这么按照次序再看一下，大卫真是体贴神的心。大卫因为自己在困苦中，自己常常受到扫罗的追逼苦害，所以他最懂得困苦人，最体贴困苦人。耶和华呀，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，在患难中的时候你为什么隐藏？他祷告神，求神怜悯，你别不管呐、你要管呐、恶人现在这么张狂啊，他求神。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呀、追得不得了啊，要害人呐、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，让他掉到自己设的计谋里面，所以他不会有好结果。恶人一心以心愿自夸，恶人呢夸口啊，以心愿自夸，并且轻慢神，而且还轻慢神。恶人面带骄傲，说耶和华并不追究，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。这就是自己这么想，以为没有神，所以骄傲得不得了。 慌得不得了。这里我们要看几处圣经啊，一个是36的诗篇36篇，有几处都是让我们看到这些个恶人的结局是什么。诗篇的36篇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你看一下，36篇一开头就讲了恶人的罪恶，恶人的罪过，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机器人呢、啊、他们以为没有什么，这胆子大极了，我们也眼中不怕神，他自夸自媚，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，也不被恨恶，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，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，他不懂什么是智慧，也不懂善行，从来不行善，在床上图谋罪孽，定义行不善的道，也不憎恶恶事，这就是恶人的光景。你说多可怕啊，一天到晚就是行恶害人，智慧善行他都不懂，在床上也不做好事，图谋罪孽，定义行不善的道，也不憎恶恶事，这就是恶人的光景。还有一种人，你看啊，50章，现在这样的人很多呀，那最后他要知道一定有报应的。50章16节开始，神对恶人说话了啊！你看，神对恶人说，但神对恶人说，你怎么敢传说我的律例？啊，他还讲到了，大概传说神的律例，你口中还提动我的约呢，你怎么胆子这么大？其实你恨恶管教，你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，见了盗贼就乐于和他们同伙，你与行奸恶的人一同有份。这样的人一天到晚就是行恶，他还胆子很大，你口认说恶言，你舌编造诡诈，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，残谤你母亲的儿子，你行了这些事，你还闭口不言。你想我恰和你一样，把自己跟上帝来比，其实我要责备你，我将这些摆在你眼前，你们忘记神的，要思想这事，神让你思想，免得你们，免得我把你们撕碎，无人搭救。所以说，作恶你一时，你不可能永远，到了时候就会害怕，这个良心恐怕也是叫他害怕，或者说审判要来到，你不怕，你说不怕，一定怕得不得了，吓死了，忘记神的，思想这件事情，免得把你们撕碎，都没有人搭救。所以说我们千万要小心，千万不要随便行恶，随便讲话，你说这个结局可怕不可怕？还有一段，11章就是旁边这一章了，11章5节6节，11章的5节6节，耶和华试验义人，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，他心里恨恶。神要试验，一试验就试验出来了，谁是恶人，谁是义人。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，有烈火、硫磺、热风，做他们杯中的粪。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喜爱公义，正的人必得见他的面。你不喜爱公义，那你就恨恶罪恶。你不是恨恶罪恶，你就喜爱罪恶。你喜爱罪恶，你最后结局那就是受到神的惩罚，受到神的管教。所以这里提到的都是指的恶人的光景。第5节，凡他所做的实在稳固，他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，他都向他们喷气。喷气什么意思？斥责的意思。他心里说，我并不动摇，世世代代不遭灾祸。 这个是恶人呢，他以为自己不遭灾祸。满狗是唾骂，又是诡诈，又是什么欺压。舌头是毒害奸恶，在村庄里埋伏等候着要害人，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。你看这些人多坏呀，在哪里啊？在隐秘处偷偷的就杀害无辜的人，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，他埋伏在暗中好像狮子蹲在洞中，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，他拉网要把困苦人掳去。你说的困苦人是指这最可怜的人，把最可怜把他掳走，让他们成为一个罪犯，拉拢拉网，然后把困苦人呢掳走。他怎么样？他屈身埋伏，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倒牙之下。这又一次，这里几次提到无依无靠的人。无依无靠的人是指世界上太可怜的人了，没有依靠，可能也没有父母了，可能儿女也没有，无依无靠，结果就倒在他的爪牙之下。他心里还说神就忘记了，他掩面不顾不观看啊，意思上帝不管。耶和华呀，求你起来，这是大卫的祷告，求你起来，神啊，求你举手，你不要忘记困苦人。恶人为何轻慢神？他们这么轻慢神，这样的事情我们也看了不少，在大街上也看得见，都没人管，心里说你必不追究。这是这些个恶人呢，轻慢神，还以为上帝不追究。上帝真的不追究吗？不会不追究的。其实你已经观看，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，神看见了，神都看见，为要以施行什么，以手来施行报应。神要施行报应，有的时候时候不到，到了这报应就来到。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，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，这里交托了，把自己交托给谁？交托给神。我们是孤儿啊，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，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。这里又是提到，这个是大卫说的话，把他的膀臂给他打断，给他折断。至于坏人，愿你追究他的恶，直到尽尽。神要追究是在最后才追究的，现在神不理你，神不理你不等于你没有罪，有一天神就要追究。耶和华永远远远为王，神永远是王，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，外邦人就是一切罪，一切的罪人将来有一天都要被灭绝，要被灭绝。最后一段16到18，神必永远为王，一切困苦的人神要伸冤，神永远王。神做王目的就是为人伸冤，为一切恶人都要伸冤，所以神做王。因为一切困苦人呢，底下你早已知道，底下谦卑人从17节开始啊，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，你必预备他们的心，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。这些人是什么？是谦卑的人，也是苦难中的人，是不是？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，你看见没有？神要伸冤了，哎，神给孤儿、给受欺压的人伸冤，使强大的人不再威胁他们，威胁够了，所以有一天神就一起算账，一起来这些个作孽的人、这些害人，让他们不再什么呀？不再威胁，那么有一天神就要来算账，亲自的要帮助孤儿和寡妇、孤儿和受欺压的人，为他们伸冤。神怎么伸冤？这个我们不知道，神一定伸冤。神伸冤的方法很多，帮助他们，使他们能够回转，能够蒙恩，使这些个受欺压的人都能够蒙恩，使这些个坏人 最后遭到了该受的惩罚。所以强横的人呢，就是最坏的人，不再威胁他们，不敢再威胁了，因为神做他们的重保，神做他们的保人，神亲自保护，神把他们带到天堂。那你说还有什么说的？孤儿寡妇都在神面前蒙恩，受欺压的人还有孤儿，神都给他们伸冤，就代表一切困苦的人，受欺压的人，也代表我们这些个信主的人、蒙恩的人，我们受到逼迫，受到很大的苦害，逼迫我们没完没了。有一天神不伸冤，神一定伸冤。所以我从来也不恨他们，我就祷告主，反正你要伸冤，你恨他有什么用？是不是？可怜他们，不恨他们，但是神一定要伸冤，是不是？伸冤就让他们真正认识到，有一位神呐、有一位神呐、神要伸冤，因为他是神呐、他也为所有困苦人。你说这些人无依无靠的人说了好几遍，是不是？无依无靠的人都在他们爪牙之下，无依无靠的人在他们的逼迫之中，但是有一天神都要伸冤。这一章也很好告诉我们，神一定伸冤，所以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为作恶的一天的恨他们，这都不好。我们就赞美感恩主，允许他们来害我们，来这样，真是对我们是恩典，对我们是福分。所以我们只管祷告，求主给我们像大卫这样的祷告，他一直是为这些困苦的人伸冤，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代求，这个很好。这所以大卫是有福的，他这样的求主，求主救这些困苦人，救这些个冤屈的人，救这些无依无靠的人，都倒在他们的爪牙之下了。你看看这样可怜，神一定搭救，是吧？神要拯救就好了。所以我们就感恩赞美，求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明白这一章的意思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也要为这些人求伸冤，求主拯救，求主可怜，让他们有一天得到神的帮助，得到神的拯救，得到神为他们伸冤。就到此。